圣徒们为了这次特会感谢主，这实在是太美好的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在已过五堂，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异象，我们看见这个第一篇里面管治病支配的异象，神经纶的异象，第二篇我们看见基督的异象，第三篇我们看见召会基督身体的异象，在第四篇我们看见己的异象，昨天晚上第五篇我们看见世界的异象，在这一堂里面我们要看见一个非常关键的话，就是讲到奉献的异象。在这篇纲要里有两个主要的点讲到一个人位，两大点关乎一个人位，这两大点就是燔祭，基督是我们真正的燔祭，他是我们真正的燔祭，基督乃是第二点，他是真拿细尔人，所以就是燔祭与拿细尔人。那特别在第一篇信息讲到管治病支配的意象，神经纶的意象之后，盼望我们能够对这个很简单的话有负担。在进入奉献的这个纲要之后，这个奉献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看见，是一个新的启示，因为奉献乃是一个人位，奉献乃是基督的自己，做我们的燔祭，也做真拿细尔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奉献的意象如果要加以延伸解释的话，就可以说这也就是基督神在基督里把他自己，他是向神献上，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借着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且透过我们过一种向神绝对的生活，为着神的满足，并执行神的经纶，要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愿意再重复一次，这是奉献的定义。我愿意再重复一次，乃是关乎基督做我们向神奉献的这个意象，那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且从我们里面活出，过一种向神绝对的生活，为着神的满足，要执行他的经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再说一遍，因为我对这事非常有负担，我要再说一遍，这就是关乎基督的意象，因为基督就是我们向神的奉献，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活并从我们活出，是这做我们向神的绝对，为着神的满足，要执行神的经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圣徒们，基督是绝对向神的一位，他乃是绝对为着神的一位，他完全绝对是为着神的满足，这一位他活在我们的灵里，这一位绝对向神活，为着神满足而活的这一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当祭司们献上燔祭的时候，把手按在这个燔祭的上面，这个燔祭就是成为耶和华馨香悦纳的祭物，所以最终基督乃是向耶和华献上的馨香之祭之气，所以当我们按手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的上面，就表示我们与基督认同，与他是一，我们与他联合，在他生机的联合里，这就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他生活的复制，也就是过一种燔祭的生活，这使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一种对耶和华 的馨香之气，这是不是非常美好的呢？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活是满足耶和华并成为馨香之气，所以他是绝对是为着神的满足，也他是我们的绝对，我们需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绝对，这是日过一日所要做的。我们不绝对，但是他是绝对的，我们需要接受他是我们的绝对。我们中间有相当多新来的，我愿意读一些燔祭的经节。想到拿细尔人的这些经节是跟是在纲要里面，但是我要读一些燔祭的经节。利未记一章三节四节，他说他的供物若是若以牛为燔祭，就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他要在会幕门口把公牛献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的头上，燔祭生便蒙悦纳，使他遮罪。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所讲的第九节。但燔祭生的内脏余垂，那人要用水洗净，就是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怡爽香气的火祭。这里我非常宝贝这些话，要成为怡爽香气，为耶和华怡爽的香气。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燔祭的律，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这是很重要的经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儿子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整夜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灼。六章十节，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燔祭所烧成的灰收起来，放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灼，不可熄灭。这个火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你每早晨要把这个柴放在燔祭的火上，把燔祭摆在列在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的烧灼，不可熄灭。这火是不可熄灭的。我愿意指出几件事，才来看第一大点。利未记的祭，特别在第一二三四头五章里面，利未记的这个献祭的这些条例里面，你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所以这个祭的原文希伯来文就是 korban 或 korban， 就是说是一个礼物或者是一个祭物。如果我们把基督作为祭物献给神当作燔祭的时候，它就成为献给神的礼物或礼品，所以这就是献。因着我们宝贝欣赏基督，就能够献上基督做给神做礼物。这个献祭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那就是向上而生的，就是向上而生，升到神面前的。所以唯一能够上升到神面前的，就是基督作为燔祭所活的生活，这唯有这个可以上升到神那里去。所以在这里是基督乃是 做翻译，做向神绝对所过的生活，我们所是，我们所有，以及我们所能做的，都是为着神的满足，这乃是在基督这一位完全绝对100%为着神满足的这一位才有的。如果你看见民数记第三章，这里你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移民回到美地，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所建的第一件事就是燔祭的坛。他们回来要恢复的第一个就是燔祭坛。如果我们要建造神的殿，为着神的彰显，若是要建造神的城，作为神的国，我为了和掌权，我们就必须按守在基督做燔祭，并且把自己献上给谁，神以他做燔祭，成为对神绝对的满足。这是为着神的殿，与神的城，也就是神的国。所以这就是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这就是燔祭。燔祭这件事就是神人的生活，其实这燔祭就是表征神人的生活。使徒行传28章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在地上再一次的活出，这是在这神圣丰富的神人性的美德里面再一次的活出，就是耶稣在地上再一次的活出。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大点，燔祭预表基督，主要的不是在于救赎人脱离罪，乃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并在于他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燔祭预表基督，主要的还不是在于救赎人脱离罪，乃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并且在于他是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使我们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这时候太好了，他是使我们能过这种生活的生命。你看约翰福音的经节，你从这几处经节可以看见，没有时间读过所有这些参考经节，但从这些经节里面你可以看见基督乃是过一种生活，完全绝对的为着满足神的生活。他不说自己的话，乃是说父的话，他不寻求自己的旨意，乃寻求他差他来者的意思或旨意，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乃寻求父的荣耀，他不从自己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父而做，从父的源头而做出来的。他过一种生活，乃是一种完全绝对满足神的生活。约翰福音8章29就非常宝贝这个经节，只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悦的事。这是不是太好了？地上有一个人总是做父所喜悦的事，这位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与他认同，与他是一，过一种总是讨父喜悦的生活。5章14-15节这经节说，我们需要被基督的爱所困迫，使我们不再向自己活，乃向呢替我们死而复活者活。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祷告，主啊，用你的爱困迫我，使我不向自己活，使我能向你而活，并且向主而活，就是满足主的标的，主的渴望，完成主的目标。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满足神的心意，满足神的标的，就需要完成他的目标。以弗所书4章20-21节我们讲过好几次这些经节， 告诉我们其实很深奥的经节，很美妙的经节。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学了基督，是照着那耶稣在耶稣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我们是学了基督，不是学关乎基督，我们乃是主观的学了基督，就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或实际者受过教导，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其实也就是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载主耶稣在地上所过那种生活的光景，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其实耶稣过了一种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凭着神并且为着神所做，他在他的生活里乃是与神是一，这就是他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这一位在我里面复制了他的自己，神要我们在这里学了基督，是照着他在四福音所过生活的那个光景而活出一种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使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同着神凭着神并为着神做一切的事。我们过一种的生活是有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与神是一的生活，这就是学了基督在那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第一终点，燔祭乃是神的食物，献与耶和华为宜爽的香气，使神可以享受并得着满足。这耶和华宜爽的香气或馨香之气，可以说是对神来说安息并满足的香气。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对神来说是一种的享受。如果我们让基督的生活在我们里面得以复制得以重复，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他生活的复制，也就是过燔祭的生活，我们对神来说就会成为神的享受。你愿不愿意你的生活成为对神的享受呢？你愿意，我也愿意。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按手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上，然后以他为我们的燔祭。所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如何实际的来成就这些。民数记28:2，这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的食物。所以这个供物就是宜爽香气之火祭的食物，你们要谨慎在所定的日期献给我。人的食物是能够满足神的东西，那神的食物就是能够满足神的东西，所以燔祭乃是献给神的食物。而基督是燔祭的实际，他的生活就是燔祭的生活，能够满足神，使神宜爽，使神快乐。所以我们在这里过一种生活，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生活，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也让他借着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过一种生活，能够满足神，使神快乐，使神宜爽。这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再一次重复的活着，并且过一种生活是使神快乐的生活。对我来说，这绝对是美妙再美妙不过的事，就是使神快乐的生活。以弗所书5:2，在这里就说到是这么的说到燔祭的，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成为馨香之祭。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祭。列王记下4:8-10，当我把这些经节摆在这里的时候，这就是参考经节。零后2:14-15之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这件事，那就是当我们基督率领我们在凯 神的行列中率领我们，我们就成为基督的香气，我们就成为基督的香气。圣徒们，人就能够感觉到，如果你是基督的香气，或许人说不出来这个人是基督的香气，但是他们却感觉得到，哎，你身上有些是不一样的。那人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你的生活，这是一个是神喜悦的生活，对神来说是馨香之气的生活。我把零后王下四章八到十节，校对的人就问我说，为什么要把这些摆在这里？我说很重要，留下来，因为有一日以利沙经过书念，在那里有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转进去吃饭。夫人对丈夫说，请听他怎么对他丈夫说的。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别的神人，我们没有任何的记载说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释放了任何的信息，但是因着他所过的生活对神来说是馨香之气，他的所事就漫溢出一种情况，让人认出他是圣别的神人。这个妇人就说，我看出这人是圣别的神人。所以在这里稍微加一点，所以我们可以为他盖一个小房楼，在其中安放床塔、桌子、椅子和灯，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进去歇息。所以这就是接纳同工，确定是有一个小楼房，确定那里有个床塔、桌子、椅子和灯，所以他可以研读神的话。我非常喜欢，这是很实际的，但这只是一个附注的话。重点就是他有一个感觉，他看出这个人是圣别的神人。圣徒们，我愿意再说，唯一能够满足神的生活，使神喜悦的生活，就是基督在地上所生活的重复，再次的活出。所以唯一使神喜悦的生活，就是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呢，是在经历基督所经过的，就是经过基督所经历的作为燔祭。那就是说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燔祭的经历的这种的生活，就是能是一种满足神的生活，这样来说对神是一个怡爽，是一个欢悦。在福音书里面最少有三次，在他受浸，在他变化山上的时候，主就说过，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我们接受基督做燔祭，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我们说，主，我以你做我的燔祭，我愿意与你认同，与你是一是燔祭，你也与我是一成为燔祭，我们的生活就成为神的喜悦，就能够讨神的喜悦。这也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以基督做燔祭，就能过这种生活，主就会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八节，他引用以赛亚书，是说，我所拣选，我魂所喜悦的。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爱，我魂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这是为了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过生活，这就是实质的恢复，是与地上所做的截然不同，独特超脱的卓越的。有一对夫妇几年前他们离开了，有人想牧养他们，他们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教会生活是我不会使我快乐，但是圣徒们，我可以说教会生活是使我快乐的，我们能够这么说。但是这对夫妇说教会生活使我不快乐，因为这里的点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我们的快乐的，我们乃是在这里要使神快乐，我们乃是为着他的喜悦。你看见这里的重点吗？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是使神喜悦。第二重点，这祭每天早晚都要献上。这个神人的生活对神来说是一个完全绝对为着神的满足，这个生活完全是绝对完全奉献给神，为着神满足神的生活，是在这里实行神的经纶，要建造教会，终极完成与新耶路撒冷。第二重点说，这祭每天早晚都要献上，早晚都要献。会前我跟弟兄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读到这些事情早晚都要献上，我就被这些事所责备，特别是在晚上。我们需要早晨接受基督做的翻祭，但是我们有没有接受基督做翻祭在晚上呢？首先我要问了，到底我们早上有没有接受基督做翻祭呢？盼望在这堂聚会之后，我们所有在这个房间里，甚至在这里看转播的，或者是看这个录像的，你都要以基督做你的翻祭，做我们向神献上的绝对。我们需要以他基督作为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祭，来执行神的经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是我们需要早晨接受基督做翻祭。那晚上怎么样？你晚上的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以基督做你的燔祭呢？祭司每天早晚都要献上基督做祭，所以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实行，每早每晚都要献上。第三重点，燔祭的公绵羊，表征刚强的基督，做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得以承继新约的祭司职分。这供物就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提醒我们这些侍奉的人必须绝对为着神，而我们却不是。因此啊，为着祭司的侍奉，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燔祭。我们需要向神绝对，而我们却不是。因此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祭司职分的燔祭。所以其中这两只公羊，一只被杀之后之后这个血是放在右耳垂，放在右手指，并且右边的脚趾大脚趾上，这就表示我们需要基督的洁净的宝血，在我们听主话的上需要是奉献的，在我们接受神的路，就是我们的手里需要奉献的。我们在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就是他经纶的路上，需要有他的这样的奉献，我们需要这些特别的奉献。第四重点说，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乃是表征我们与基督联合连结，借着按手在做我们供物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他连结，他与我们就成为一。圣徒们，当我们说在这联合在这件事上，就表示我们是与基督的连结。联合就是连结，当我们与基督认同联合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按手在他头上，他是这个燔祭，我们就与他有一个生机的联合。接着按手在我们共用的基督身上，我们也就与他连结，我们与他连结，他与我们就成为一。我们成为一，就是与这一位完全为了神满足的成为一了。第一小点是非常的宝贝，在这样的连结里， 你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你说主，我以你做我的燔祭，我把自己在你里面奉献给你，以你做这个满足神的燔祭。你有这样简单的祷告，你就是与他联合，甚至与他连结。当我们这样的与他连结，这里说到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他担负，他一切美德啊都成为我们的，这是太好了。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他担负，他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这需要我们借着合适的祷告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在经历上与他成为一。我们的弟兄说过，我们能够有这样简单的祷告，我们能说主，我按手在你的头上，就使我能够与你联合，也使你与我联合。这样简单的祷告，就使我们能够与基督做燔祭而联合，我们就能够把自己在基督里奉献给主作为燔祭。所以他是这燔祭的生活在我里面借着我们，并且从我们里面活出这样的神人生活，这个生活完全是为着满足神的。第二小点，当我们能借着祷告按手在基督身上，那赐受的灵就是我们按手在他身上的这位基督，这就使我们能够经历他。这第二小点，我们借着祷告按手在基督身上，那赐生命的灵就是我们按手在他身上的这位基督，就立刻在我们里面行动并工作，而在我们里面过一种生活，是重复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也是燔祭的生活。圣徒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对我来说这些点呢是太美妙太好了。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按手在基督身上，他是赐生命的灵，他就能够立刻在我们里面行动并工作，而我们能够过一种生活，是重复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也就是燔祭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七节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体上带着耶稣的烙印。我身体上是带着耶稣的烙印，你如果看那里的注解，注解就指出来耶稣的烙印，这里的烙印也就是是烙印在奴隶身上，指明这个主人是谁。你可以说就是肉身上，乃是保罗在他忠信服侍主人时所受之伤的疤痕，但是在属灵方面呢，是表征他所过的生活的特征，与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一样的生活。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乃是不断的被钉死。他过一种生活是行神的意思，他过一种生活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只寻求神的荣耀。他过一种生活服从并顺从神，以致死在十字架上等等。所以他过这样的生活就带着耶稣的烙印。第五终点，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的传记，使我们可以在基督做燔祭的经历上经历他，不是在外面效法基督的，在日常生活中活他。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的燔祭，使我们可以在基督做燔祭的经历上经历他，不是在外面效法基督，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活他。当然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讲到主在这很长的一段旅程被监禁，我不予重复在这里，这是唯一你可以在主恢复里面讲的这个所谓这个海洋故事，就是在保罗讲到，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再一次 他神圣的丰富的人性里面活出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第六终点，我们不断地取用基督做我们的翻译，基督之优美的外在彰显就越成为我们的，使他得着显大，并且我们也越享受基督做我们复造的能力，以遮盖保护并保守我们。利未记七章八节说到，祭司无论为谁献燔祭，要亲自得他所献的燔祭的皮。你当献上基督做燔祭的时候，你就得着那祭牲的皮。所以那就是说，你越接受基督做你的燔祭，这外在这个美妙的彰美丽的彰显就能够彰显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就成为你复造的能力，以遮盖保护并保守我们。诗篇九十篇十七节说，愿我们神的恩惠归于我们身上。注解说，这个恩惠同时也是指着美丽，愿耶和神的美丽归于我们身上。出埃及二十八章二节这里说到，圣衣是为荣耀为华美，所以基督在做燔祭是为我们的华美。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燔祭，那外在的表显就成为我们的华美或者美丽。第七重点是也是非常好，燔祭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灼，不可熄灭。一天过一天，圣徒们这里说到不可熄灭，道理上或许知道，但是经历上不要让你燔祭坛上的火熄灭，它这个火不可熄灭。一天过一天，在许多场合里，我们需要将自己在基督里献给神做长线的燔祭，而被神焚烧使我们能焚烧别人，我们需要被他所焚烧使我们能够焚烧别人。利未记六章我们有燔祭的律例条例，所以这个燔祭的条例呢，也就是跟生命之灵的律是相对应的。这就指明甚至在享受基督的事上，我们不应该是不法的，而应当受这些条例所规律，也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来规律。所以每天早上都要献上这个祭，在燔祭坛上的祭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祭司的责任是要确定这个火不可熄灭，这是一个很大的职责，所以他要早早起来把柴放在火上，每早晨都要放，然后把燔祭放在上面，在燔祭上面他要把平安祭的脂油要摆在这个燔祭的上面，这就指明平安祭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甜美亲密的交通，我们与主之间甜美亲密的交通乃是根据我们在基督里做我们燔祭的献祭。所以因为这个燔祭是在首先在那里，然后平安祭是在现在这个燔祭的上面。这里整夜直到早晨，这就是说燔祭应该是在这个黑暗时代一直烧到直到早晨的意思。早晨的意思就是直到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需要在燔祭的上面，所以在这里整夜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直到早晨，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整夜在坛上的焚烧哈，直到早晨。好，我们来到第八终点，这是非常好的点，是很好的一点，我愿意稍微逗留在这个点上。这种奉献是楼房上的奉献，就是与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结婚，因此癫狂的奉献。门徒们 在海边，当主呼召他们的时候是有一个奉献，但是有120个人在楼房上，主成就了一切之后，他就留下120人。我们需要主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这120位中的一位，我愿意在那楼房上的奉献里，我们要与神用基督这属天的意象结婚，并因之疯狂的奉献。你知道，我们可以说到许多关于保罗的话。我们知道保罗乃是与神经纶属天的意象结婚，并因这个神经纶的意象而癫狂。使徒行传有一章，保罗被石头击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一个人可能会被石头丢了，保罗却被石头丢了。所以保罗在那里被石头打了，然后所有弟兄都围着他，我就说赶快呼叫911或119，我得回家了。保罗怎么站起来，把身上尘土抖一抖，就说我们到下个城市去吧。这保罗哈是癫狂了，为了神新约的经纶，在使徒行传17:6，保罗从铁少年家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带了，他说这些颠覆世界的人已经来了，颠覆全世界的人都来到我们这里，如果我们是翻译，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是在这里搅乱天下的，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位置，而是正确合适的，就所谓搅乱天下的。然后25，他就请了人来反对保罗，他说铁士罗，他抓出去了，这个人是瘟疫。所以这里就使徒行者传福音可教，是这些都是瘟疫。保罗就是正确的意义是一个瘟疫，因为他是一个翻译。在那个楼房上，彼得也在楼房上，所以彼得放弃了四件事，就是他列祖的传统，这就是他第一件所放弃。第二，他放弃了他的国家，放弃了他与邻居朋友的关系，他也放弃了他的亲戚，他甚至愿意牺牲生命能够在这个楼房上。这第五件事，他牺牲生命能够在楼房上。所以这120位他们都成为燔祭，他们在这里焚烧并且焚烧别人，他们乃是主在地上时代的器皿，把这个时代转到召会的时代。启示录3:18，主在这里借着约翰在这里安慰老底家的召会，他在这里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甚至要买眼要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为什么看不见神永远经纶的意象呢？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如果愿意付代价，主就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能够买那灵做眼药擦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我愿意读一段话给你们听。我是在我的这个 iPad 上面，现在我们在这跟着神永远经纶的意象，请听李弟兄在这里说，这是时代的意象这本书里面出来的。那主的恢复， 乃是借着我们亲爱的倪弟兄带来，因着这个他就成为攻击的目标。1934年他在杭州结婚，有人就用这样的机会挑起一个风波，他非常的悲伤。有一天我去安慰他，你怎么可能安慰倪弟兄呢？你说倪弟兄啊，快乐吧，快乐，笑笑吧，你不能这么做。有一天我去安慰他，李弟兄怎么样？安慰倪弟兄是非常好的。那你知道，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天然的关系。我走这条路，你所走的是这条路，我所传讲，你所传讲，不是因着我你我之间有天然的关系。我们这两个人乃是彼此不同的，我是北方人，你是南方人。今天我走这条路，不是因着我不会因你而走，也不会因你不走。我看见这条路是除了这四个意象，倪弟兄，我愿意告诉你，即使有一天你自己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我这样说，因为那次风波影响到有的人不走这条路了。换句话说，有许多人是跟随人，所以啊，因人而异。然而我告诉你弟兄，就是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不会因你而走，也不会因你而不走。我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这是个异象。他下一段是这么说，52年过去了，至今我一点也不懊悔。在这52年中，我看见故事一再重演，人来了又去了，一幕又一幕。从台湾岛上的工作至今30几年中，有几次重大的事情发生，甚至我带得救一手造就出来的弟兄也离开了主的恢复。意象不变，但人会变，跟从的人也会变。所以我愿意语重心长的劝勉诸位，我蒙主怜悯，今天能在这里把这个意象带给你们。我乃是盼望你们跟随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蒙主怜悯所给你们看见的这个意象。圣徒们，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乃是跟随神经纶的这个属天的意象，以及在这次特会中所交通所有的内容。1988年最近的风波，有一位弟兄他离开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很后悔这些年，这么多年我在跟随人。当李兄听到了这个话的时候，若是这么多年他是在跟随人的话，他真需要悔改。但是我们并不是，我们跟随人，我们是跟随属天的意象，因为属天的意象乃是控制管制的意象，我们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不因着任何人走这条路，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因着任何人离开这条路，因为我们乃是跟随这个意象，我们乃是跟随这个意象。使徒行传26章22节的这个经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得赞助，向尊卑老幼做见证所讲的。所以这里说我神的帮助，这里讲到蒙神的帮助，帮助原文这个词就是联盟或联合，所以使徒们乃是与神连在一起，所以神乃是联合，还是使徒与神联合并体认神在这联合中的协助。这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在这联合中或者是联盟中的这个协助。所以第9中我们需要被削减成灰，好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的彰显。 你喜欢这个，你喜欢被削减成灰吗？人家根本听不到你们说阿们啊，一点阿们声都没有。自从会有阿们的哈，因为要被削减成灰，就是过受苦的一生，走这条道路，一面也是走享受的路，也是走受苦的路，因为你要被削减成灰。因为这个想要讲过纲要，没时间想细节，我们需要被削减成灰，好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的彰显。第十终点，燔祭的灰表征基督被这里要把你的燔祭削减成灰，还需要这个第十终点呢？燔祭的灰表征基督被削减到无有。马可福音九章十二节，这里说，怎么经上又记着人只要受许多的苦，且被人视为无有呢？甚至主他是独一的神人，在反对人的眼中，他被人视为无有，这就是被削减成为灰，就是基督被神视为无有。我们以基督作为燔祭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为灰，我们就会削减到无有。我满了感谢，我能够跟一团弟兄们服侍，我们都是灰。第一小点，这是很积极的。主的愿望是要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被削减成灰。小二，我们既与被削减成灰的基督是一，我们也被削减成灰，就是被削减成为无有，成为零。我们是被削减成为无有，成为零。你是什么？你就是零。你能，我能听到阿们吗？我们是零，基督是万有；我们是无有，基督是万有。第三小点，我们越与基督在他的死里联合，我们就越认识自己已经成了一堆灰。第四小点，当我们成了灰，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人，而是被钉死了结焚烧的人。小五，灰乃是神悦纳燔祭作为脂油的标记，对神来说，这脂油乃是甜美可喜悦的。小六，把灰倒在祭坛的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还是复活。所以祭司把我们所盛的这个灰，当我们以基督做燔祭，就放在这里东边，就是还是复活。我们盛灰就放在祭坛的东边，就是摆到复活里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被带进复活，带到复活里，也就被带到三一神的变化里，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最终这些灰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你听到我说的吗？好，等一下这里就会说到。祭司要穿上细麻衣的衣服，当祭司需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那就表征在处理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圣别来处理这些灰。当把灰带到营外的时候，他必须要穿上另外一套衣服，这就表征要处理灰的事上是一种尊贵并且尊荣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灰。这就是说神非常重视、高看重视这些灰，因为这些灰乃之后要借着三一神的变化成为新耶路撒冷。 六小点 A 小点说，就着基督做翻译而言，灰不是结束，乃是开始。比灰的意思是基督已经被致死，但东面表征复活。其实我们在基督里越被削减成灰，越被摆在东边，而有把握太阳会升起，我们要经历复活的日出。第七小点，这些灰最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这是不是太好了？你要成为灰吗？你们必须成为灰，要不然就不能成为新耶路撒冷。A 小点，当基督的死把我们带到尽头，把我们削减成灰，而在复活里，这些灰要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B 非常宝贵，我们被削减成灰，就把我们带进三一神的变化里，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新耶路撒冷的建造。我再说，当我们被削减成灰，以基督做我们的燔祭，天天呢，我们都需要说，主，我以你我做我的燔祭，我把自己放在里面，以你做我的燔祭，我愿意被削减成灰，被带到三一神的变化里，成为这个新耶路撒冷。第二大点说到这个拿细尔人的祭，第二大点，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细尔人，就是那些将自己分别归神的人，他们绝对完全彻底的为着神，不为着神以外的任何事物。他们爱神，寻求神，活神，并被神构成，好以神祝福人，使神得着彰显。拿细尔人的愿，民数记六章一到二节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愿，是男女许的特别的愿。这就是许特别的愿，就是说出要许这样的愿是奇妙、美妙的、奇妙的。那就是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真拿细尔人的时候，就我们就说，主啊，我要把自己分别给你。要成为你的父子，就是这个真正的拿细尔人。主，我愿意做拿细尔人，对着对，我们就成为美妙的子民，奇妙的人子民。所以这个你看，撒母耳的一生，他是利未的支派，他是可拉党的后裔，可拉党是带头背叛的。甚至可拉党的后裔居然能够由神为他的经纶所用，他不是亚伦的家，不是神所预定要做祭司的。换句话说，你要做祭司职分必须是属于亚伦的家室，但是神却在这里有一个补充，那就是在民数记六章里面，当亚伦家失败的时候，他在这里却有拿细尔人的愿，他要与他配合，是这一个特别的愿，能够用神圣的三一和神圣的分次来祝福别人。这就是在这篇信息末了来看见这个点。甚至在撒母耳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就把他献给做拿细尔人。这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撒母耳就是向神所求的，就是神在那里要求要撒母人，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拿细人，只有拿细人才能够带下神的心意。撒母耳记一章二十八节，所以这孩子，所以我要将这孩子借与耶和华，他终身是耶和华的，就是。在这里需要有神的行政，需要完成神的旨意，就需要有人把自己借给神。撒母耳一生之久都是自动把自己借给神的人。 在一终点，按预表人类中间独一的拿细人是主耶稣基督，拿细人预表基督在他的人性里绝对为神活着。第二终点说拿细人的分别持续七天，表征完全的期间，甚至一生之久，甚至一生之久。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拿细人的分别是为着我们一生之久的七天，就表征一生之久的完全的时期。第三终点，只有拿细人能将主耶稣带回来，凡被神用来转移时代的人都必须是拿细人，就是自愿奉献的人，绝对且彻底的成为圣别归给神。第四终点，所有的得胜者都是活在拿细人的原则里，向神有侍从的自愿奉献。圣徒们，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个会场，而不以天天这个取用这应用这侍从的自愿奉献。你需要以基督做你的翻译，以基督做你的拿细人，这里有侍从的自愿奉献，这是我们天天需要运用的。在这讲的侍从的奉献，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保罗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你们不属于自己，不是属自己的，因此你们是重价买了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但以理书五章是三节，伯沙沙是你们讲你家的后裔，他尊重神，敬畏神道的字典。他像这里说，你天上的你既像天上主的至高，所以我们的没有尊荣降雨，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道路的神。这里说我们的气息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在这有侍从的自愿奉献，就要认识这个点，是神赐我们气息的。第一小点，拿细人必须胜过属世的享受和享乐，这由禁绝酒和任何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所以表征要胜过属世的享受和享乐，是由禁绝酒和任何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所表征的。在这国商节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外面世界人在做什么，不知道人在旅馆里面或外面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却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想一起来享受神。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属世的享受和享乐，我们乃是以主做我们的享受和享乐。 A 小点，属世的享乐导致情欲的意念和情欲的行为，我们必须禁绝属世的酒，接着享受基督做新酒，使我们成为使神和人喜乐的人。这四世纪九章十三节，葡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新酒时，能够使神和使人喜乐，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新酒。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有不同的爱，有爱自己者，爱钱财者，爱厌乐者，不愿意做爱神者，说不愿意做爱自己、爱钱财、爱厌乐者，我们愿意做爱神者。我们不是爱自己者，我们乃是爱神的人。我们不是爱钱财的人，我们乃是做爱神做我们的钱财的一位。我们乃是不是爱厌乐，我们乃是爱神做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来说是这以上所说的一切。第一小点，我们需要天天维持在主里的喜乐。所以说，我就到我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诗篇四十十六章十一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三十六篇 六篇九节，我必喝你乐河的水。四十六篇四节，有一道河使神的城死热。五十一章十二节，求你使我复得你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神救恩的泉源，我们有神救恩之乐，有这样的灵是为了神的建造。当你在那里享受神，你有神的救恩之乐，你就有个乐意的灵。你这里有个乐意的灵，我记得我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弟兄们说可不可以能够会后帮助排椅子能够站起来举手，有许多人在这里站起来，因为弟兄们好说够了。现在呢我们在这一报告三十个人，然后十个人站起来，好不好？十五个，再加十五个，二十个，好不好？二十五个，好像在这里拍卖一样，三十、三十、二十五、二十五、三十，不是，这不好。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对主的享受啊，还是不够，是缺乏的。这一点就说这么多。第二小点，拿细尔人必须胜过背叛，这由不可剃头所表征。不可剃头表征不可弃绝主的主权，乃要绝对服从。你说拿细尔人绝对服从主的主权和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权柄。我们来是绝对服从主的主权和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权柄。一个老师是代表权柄，警察是代表权柄。你看见这个后面这个警灯亮起，最好退到路边，因为那是神的代表权柄。如果你过凡迹的生活不会这样的，但是盼望这件事不发生在我们身上。B 小姐，拿细尔人是满了头发。如果你头发不多不要担心啊，这是属灵的意义。拿细尔人是满了头发，满了服从的人，必须满了头发。他有服从的气质和意愿，这里有一个服从的气质和意愿。如果是这样的人，这对你和你的将来都有很大的祝福和宝贝。C， 这是民数记里面的所引用的话，他是在某人或某事之下乃是祝福，甚至受到严格的限制也是祝福。感谢主，从我进入这恢复那天，主就把我置于某人某事或某环境下。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一节，他外在来是罗马人所监禁的，但是他却说我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囚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对他来说我是在主里的囚犯。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我是在带着锁链的大使，基督带着锁链的大使。所以在某人某事或某个某种环境之下是乃是祝福。李弟兄这么说是非常的宝贝，他说我进入主恢复那天，主就把我置于某人某事或某环境之下。第一小点，参孙从母腹里就是拿细尔人，为使一生之久。参孙能力的来源是他的长头发，请听。由此我们看见在服从里有能力，在服从里有能力。在这里他这个妇人就使他告诉你你到底秘密是什么，力量的秘密，他就把他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什么，他就使他厌烦了，使他累了，疲累了。所以在这里讲到基督，基督是什么呢？是使一基督会使所有的人都在被耗尽了。所以在这里 就是这里来说啊，这个撒旦的计谋就是要使我们被耗尽了，他要把我们这个绝对拿细尔人的奉献被耗尽，千万不要耗尽你拿细尔人的奉献。这个耗尽是逐渐的，不是撒旦一来就是把灯关了，而是好像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一个灯啊，是可以微调的，越调越弱，越调越小，一天小过一天，到最后这个灯，这个房间里啊的灯整个灭掉的，是一点一点的，这个耗尽了，你的奉献就是耗尽了。不要让仇敌耗尽我们的奉献，甚至今天早晨我们盼望我们有个新鲜对主拿细尔人的奉献。当然特别的时候需要有特别的奉献，特别的翻祭，但是我们一生之久就是应该是有这样的祭。参孙能力的来源是他的长头发，这是我们看见。好，小三，拿细尔人必须胜过死亡，只有他不可因至亲死了或身边有人突然死了而受玷污所表征。圣徒们家家都有垃圾桶，教会生活里或许会有闲言闲语，所有这些闲言闲语都是从垃圾桶出来的有毒的话。如果你来我家，这个垃圾桶不是在餐桌上说请吃香蕉皮，不是的，而是在某个地方。宇宙的垃圾桶就是火狐，所以我们不要把垃圾桶展示出来，去访问出地方教会，不要去挖垃圾桶，不要成为资讯中心啊、看谁在做什么，谁是这个谁是那个。我们在这里只是要享受主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愿意被死在任何方式影响到我们。知道越少越能留在生命里，知道越多越不容易留在生命里。你越知道圣徒事，你所谓的知道就使你落在死之下，最好不知，不知道，不要知道。你知道这个猴子就是不听邪恶，不是邪恶，这个你所听的就是基督，说的就是基督，看的就是基督。在小点，在神面前死比罪更玷污人。在教会生活里面，神子民可能有三种不同一种的死亡，就是野蛮的死，兽的尸体，这是教会历史看过的。温和的死就是牲畜的死，或狡猾的死，爬物的尸体。启示录三章四节讲到杀敌，启示录三章一节主说对杀敌说，有名是活的，其实按名是活的却是死的，你不要按名是活却是死的。我们不愿意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是教会是活神的家。第小点，我们必须满了对抗死亡的生命，这在于我们运用灵祷告有多少，但不是一般的祷告，乃是与仇敌征战的祷告。所以必须满了这个反对死的生命，特别是在教会的聚会里。以后六章一节有非常好的一个注解，保罗和他的同工借着是一切的生命在这里劳苦。我看见李弟兄在很多的情形，在各式各样的聚会里面，有些聚会是非常好的很高的聚会，有的聚会是很低的聚会，有的聚会啊人在那里呻吟的聚会，甚至在叹息的聚会。李弟兄是过一个适应一切的生命，你看见这个 注解讲到是一切的生物生命，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够适应教会生活的，但是我在我们灵里却有一个是一切的生命，他能够忍受任何对待，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境里做工，并把握各种机会，好完成他们的指示。我们必须满了对抗死亡的生命，我们要满了生命，就必须要警醒祷告，所不落入试诱。灵是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之前知道，在这里讲到警醒，警醒这个词呢，就表示说要醒着，警醒要祷告，因为门徒这个时候都睡着了，主在这里祷告痛苦，在这里挣扎的时候，他发现他们都睡着了。当在这里主在对抗风暴的时候，门徒们在睡觉，主在这里受脚的时候，他们却在睡着，主警醒他们却睡着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警醒祷告，这不是指着这个，你可以不仅是肉体是睡着了，你的心里心思也是睡着了，你不注意到，你现在可以看着我，但是你的注意力已经在想你的行李该怎么办。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子哈。我们的对世界看法也很可能，我们直觉的那个灵里的那直觉可能是睡着了，我也很可能肉身睡着了。有一次在波兰传福音，我到这所大学，在有三个同工跟我在一起，房间里满了不信主的人，坐满了博士，就是无神论 的这些不信主的人，事情需要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要突破那个气氛。所以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翻译的人在那里在旁边，我看着那里，那另外两个同工都睡着了，头低低的。我说主耶稣啊，我说主啊，我不怪他们，我坐在那也很可能睡着，因为时差，但是你可以有时差，不要有零差就好了。好，圣徒们，我们应该警醒祷告，不要让你的注意力不集中。第七小点，我们若觉得聚会死沉，就需要多多祷告，以对抗那种死沉的光景。当我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我总是注意到，这很摸着我哈。我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我总是注意到有一班一团的圣徒，核心的圣徒，他们不愿意让这个聚会下沉死沉。他总是无论是唱诗歌或者祷告或者分享，或者声言做见证，他不愿意让这个聚会死沉，他们拒绝让这一个聚会落到死沉里面。如果我们觉得聚会死沉，就需要多祷告抵抗那种的光景。我们需要祷告，就在我们里面应该有一种的祷告，主啊，用你的血遮盖我，抵抗一切的死沉，抵挡一切属灵的死沉，主，用你得胜的血遮盖这聚会，在这血下我们有份于神圣的生命。第一小点，那些人被数点是为着形成神的军队，他们非常警觉，对于和死亡的征战充满了感觉，因为死亡的病菌甚至也在教会生活中，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时时祷告与死亡，就是神最后的仇敌征战。最后第四小点，那些人必须胜过天人的情感，只有他不可因父母兄弟姊妹的死使自己不洁净所表征。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有人说看到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你说话，他就回答对他们说话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父亲？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我们如果实行父旨意的，就是能够成为帮助主的弟兄，成为与主同行主的姐妹，也成为在这爱主这些母亲。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人，胜过天然的感情。好，下一点 A 小点说，天然的生命同其天然的情感是由发酵以致腐坏的蜜素气不可用蜜所表征。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的难处是由天然生命的蜜所引起的。请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对巴拿巴说，让我们仍回到各城去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巴拿巴定义要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以为不带他同去是适宜的，因为马可在从前曾在庞菲亚比离开他们去，不可他们工作，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就彼此分开了，所以因为我知道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他与巴拿巴之间有天然的关系，他们两个是彼此是表兄弟。所以这里保罗就捡起了，进入巴拿巴和扫罗之后，保罗就捡起了希拉，也就把交给了神的恩，就带着他一同往前。所以在他们的行程里，他们是有着神的恩。所以这里的注解在同工们中间，因为个人关系的是可怕的，因着人事关系而起的争战是可怕的，当切记。就两个惊叹号，请当切记，其中有一个风波，这个风波的源头或者根，你可以说是野心不得逞啊，就是还有天然的情感，有一些我们所爱的弟兄，其中还有一件事就是有天然的情感。神不要我们以天然的爱来爱，乃要以他为我们的爱来爱。第五重点，一旦先前分别出来归于突然，我们就应当借着以基督做一切的实际祭物，重新将自己分别归神。我们一旦分别出来了，就要把自己再次分别出来。我要再说，每一天我们需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主，脱离天然的情感，属地的享乐，脱离死亡背叛，我们和天然的情感和天然的人，我们分别出来，就是我们要凭灵而活，照灵而行。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都要在灵里，我们把自己从属世的享受和享乐里分别出来，能够享受主。我们从背叛里面被分别出来，把自己交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元首权柄之下，我们把自己完全顺服于主，乃是要让我们充满了基督做赐生命的灵，做了对抗死亡的生命。第六终点，我们这是目的了，拿细人的目的。你看在民数记第六章有拿细人的记，在民数记的末了就讲到有神圣善意的神圣分赐所祝福，这就是拿细尔人的目的。说我们分别归神是为着我们蒙神祝福，好以神圣善意是分赐里的神祝福人，使他永远经纶， 得着完成，甚至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翻译，我们能够过神人的生活，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分别自己做真正的那些人，能够把主带回来，并且使我们能够蒙神祝福，并且以神祝福，以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里的祝福来祝福人，使他拥有的经纶得所完成。民数记22-27节，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耶和华使他的面光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就是父神、子神与灵神的祝福，就是神圣的三一把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在训练里，我们会要来的训练会讲到更多。在训练里有一篇信息，是我们稍微做点广告，要来讯息，有一篇是讲到祝福，篇题就是祝福。如果要在神的祝福之下，也若要以这个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的神祝福别人，今天就必须成为拿细耳人。那这个就是耶和华保护你，这就是父，使他的面光照耀你，赐恩给你，这就是子神，愿他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就是形容那灵。所以再说，圣徒们，今天从这一次特会离开的时候，要每一天早晚都要按手在他身上做燔祭的身上，与他联合，以他做我们的燔祭，并且接受他做这种独一的拿细耳人，有着四重的分别，好使我们能够蒙神祝福，也是以神祝福别人。好，以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里的神祝福人，使他有点经纶得着完成。跟坐在旁边的祷告一分钟之后，有分享。